官媒罕见公布中南海密会，七常委就清零表态。东盟峰会中美角力，拜登李克强边个更胜一筹？中国疫情大爆发，北京紧张空前，广州开启上海式封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国内外大家都问习近平什么时候放弃动态清零。11月10号答案就正式出炉。习近平在主持二十大之后第一次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时候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据新华社报道，当日常委会研究部署进一步改善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七常委表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七常委亦都同时强调，疫情要防住，但是经济亦都要稳住，发展还要安全。各地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近清零政策明显引起中共内部的分裂。知名红二代陶思亮最近在微信发文，批评北京过度防疫，导致自己有家归不得。大五毛周小平和李子阳亦都发文质疑动态清零。有观察人士说，这些反映对习近平清零政策的不满已经扩散到中共体内，甚至所谓的中共精英层，中共越来越分裂。时事评论人士李林一众向大纪元提到今次常委会议的另外两个背景。李林一说，政治局常委一般不会对外公开报道，一旦公开报道的话，就讲明当局想要俾民众知道一啲决策，例如为某啲事定调等等。今次会议召开嘅同时，疫情正在加剧。即使只系睇中共官方严重缩水嘅确诊数字，都创咗近五个月嚟嘅新高。仲有一个背景系民间普遍对清零不满，民心思变。喺呢种背景下，李林一话呢个会议释放出嘅信号好清楚。就是近期动态清零措施不会放宽，但是为了对经济少一些影响，所以亦都更强调所谓精准防控的要求，实际是中共高层对中国人期待结束动态清零舆论混乱的一种回应。但是动态清零就是对经济和社会民生最大伤害，中共政治局常委要求各项兼顾，形同一个笑话。时事评论员王克说，当局这番说话讲得很周全，但是只要动态清零不动摇，大规模检测和隔离措施就不能够避免。你有天大的本事，亦都无法做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王克说，那等于中共挖了个氹给地方，你挑就要挑，不挑亦都要挑，地方亦都不是傻瓜，这样下去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激烈，政府和民众越来越对立，中共真是末路狂奔了。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12和13号参加在柬埔寨举行的年度东盟美国峰会以及东亚峰会，而中共总理李克强早已经在8号先行到达柬埔寨进行访问，随后参加东盟系列峰会。在中美激烈对抗的目前，双方最新一轮角力引发外界关注。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系列峰会在10号拉开序幕，持续四日的一连串峰会包括第25届东盟中国峰会、第10届东盟美国峰会以及第17届东亚峰会等等。美国资深官员日前表示，拜登将会利用今次机会重点关注印太区域，谈及人权、缅甸等议题，同时亦都将会强调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承诺，包括南海以及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重要性。据中共官方报道， 李克强将会在当地参与东盟中国峰会、东盟和中日韩十加三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中共外交部说，中方期待一连串会议能够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在今次的峰会，中美会以拉拢东盟为主轴，整个形势来看，现在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比较衰弱。除此之外，美国在五月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显然意见它亦都带了一个经济的政策。东盟除了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没有加入之外，其他七个国家已经加入了，因此在这种形势来看，美国还是略胜一筹。陈文甲指出，中共会用一带一路和中俄战略合作来阻止东盟和美国的连结。在俄罗斯方面，或者说是一些原物料方面，会向他们提供最大的援助，当然就会控制到他们的经济。毕竟只要能源和原物料不断流，他们的经济就不会造成太多的通胀。法新社报道说，不少东盟国家对于巨大的邻国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之间公开选边站持谨慎态度。陈文甲分析，实际上东盟国家对中共的霸权扩张充满戒心，尤其是有同中国接壤的，因为基于地缘的安全关系，加上南海主权等安保问题，实际上他们还是依然需要美国。陈文甲指出，在经济方面，东盟国家也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资金。如果美国能够在印太经济框架下充分在供应链方面去中国化，将供应链转移到东盟，其实东盟国家都乐见其成。虽然这个架构现在缺乏开放市场和降低关税等实质的诱因，但是如果拜登今次能够提出实质的利益，而且也都落实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的意志和决心，在适当时候提出具体的经济利益来加强外交安保和经济安保的双边连结的话，那我想这一次东盟一定会更加以利益导向来认同美国。北京实施的动态清零政策无效，中共病毒疫情仍然持续升温。11号中共卫健委通报，10号中国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破万，达到17,29宗，创半年来的新高。不过鉴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真实感染数据还未清楚。北京近日进一步收紧了防疫措施，多地被封控。北京市民高女士11号向本台表示，疫情挺严重的，10号通知了日日做核酸检测，原本你不用出去的，跟着就优先给上班的那些人去做，现在就不得了，全部都要做。不知道是什么事，到处都是疫情，很多地方都封了，后来发展到连远郊区都有，现在在大街的人少了很多，基本上都没什么出门。这个疫情太厉害，好像比之前都紧张。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北京今次一口气封闭了百货大厦、雍和宫、安贞医院在内的至少19个公共场所。中国石油大学亦都封校，大批人被拉走隔离。在石油大学附近工作的一位市民向本台表示，那边确实是有一宗确诊在石油大学。中国另一个一线城市广州就成为中国新的中共病毒中心。官方通报，10号广东新增感染超过3036宗，其中广州3007宗，是该市自从2020年疫情大流行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广州当局说，非风险地区仍然存在社区传播风险，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于是有1900万人口的广州亦都实施了上海式的封控，85%的航班被取消，公共交通停驶，学校停课，商店工厂停业，市民原则上都是居家隔离。广州海珠区10号深夜宣布，由即日起封区3日，目前大约有500万广州居民被封控在屋企。 荷里活报道11月9号的消息指，电影学院短片和动画长片分会执行委员会对外确认，加拿大最佳外语片参赛影片《长春》有资格角逐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动画片。到目前为止，这部由加拿大导演杰森·卢夫塔斯执导的大型动画纪录片已经入围角逐第95届奥斯卡三个奖项，分别是最佳动画长片、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外语片。报道指，代表加拿大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的动画纪录片《长春》，使用动画和现场真人镜头追述2002年的一宗事件，当时在中国大陆被定为非法组织的法轮功精神信仰团体成员干扰了中国一间国家电视台的信号，向老百姓澄清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政府的造谣宣传。导演卢夫塔斯在获悉《长春》入围角逐最佳动画奖项之后，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他的喜悦心情。他表示，现在这部电影已经入围角逐三个奖项，包括纪录片、动画片和代表加拿大的最佳外语片，我对此感到激动和谦卑。电影主角、主创之一的漫画家大雄亦都对此表示，这部电影的成绩不单只是制作单位的成绩，而是属于一班有正义理想的人。他感慨说，请珍惜我们取得的每一分成绩。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大雄仲特别就珍惜两个字解释话，珍惜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就是说正义的声音能够找到一个释放的窗口，能够找到一个公开的平台，可以表达自己正义的声音，其实是越来越少，越来越有限。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舆论被封锁，还是在海外，我们中国人不是这种社会的主流，加上我们这种文化的差异，再加上西方亦都是一个左派盛行的这样的一个地域，这样我们坚持发出我们真实的声音，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在这种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底下，非常努力去发出这种声音，取得成绩是非常不易的。在11号，上海地铁11号线发生故障，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发生事故的列车在横跨地面的天桥上面突然连续发出巨大爆炸声响，跟着火花四溅，夹杂强烈闪光。官方说，故障原因是因为电线短路导致，庆幸的是肇事的列车并没有搭载乘客，没有人受伤。综合内地传媒报道，上海铁路官方表示，事故导致部分地区供电中断，有两列车停驶，因为进行疏散全力抢修，导致列车延误超过60分钟。嘉定北至到南翔、花桥至到南翔区段的列车限制速度行驶，而且班次的等候时间延长，同时启动轨道交通蓝色预警。南翔至到迪士尼、花旗至到上海赛车场仍然继续行驶，不受影响。据报道，上午10:30左右，供电设备故障已经抢修好，受影响的地区逐步恢复正常。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在清零政策已经导致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所谓的清零不动摇。看来中共这部烂车正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加速冲向悬崖。观众朋友，你又怎样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